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心雨很高兴又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与您见面了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。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是5000年来积累的智慧结晶，也是儒家理念的传承与发展。然而在儒家还没有被人们所普遍认识的中国上古时期，古人的心中就已经有了他们秉承着的原则与操守，他们把其称之为道。许许多多受到后人尊敬与称颂的人们，是那些能够坚持操守的人。这些人把他们的道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，这是中国文化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，也就是老一辈人所说的中国人的骨气。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人，他的诗壮观而唯美，表现出了其心地的纯良、正直和对于国家的热爱与无限希冀。屈原原本是楚国的贵族，楚王的股肱之臣，因为性格耿直忠诚而招来了其他官员的忌恨，他们对楚王进谗言说屈原恃才傲物，时常夸耀自己的功劳。当时秦国的说客张仪想要离间齐楚两国的关系，又恐怕屈原阻拦，于是买通楚王宠爱的郑袖污蔑屈原，楚王一怒之下将屈原流放。屈原在流放的途中写下了著名的《离骚》，其中有一些流传千古的名句：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虽然道路漫长而遥远，我将会不断地找寻我心中的道。亦于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为了心中觉得真正好的东西，哪怕是死亡，我也不会后悔。太史公司马迁说：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，可也。屈原的志向光芒四射，像日月一般明朗，他的正直不会受到任何污垢的沾染。一天，屈原在江边遇到了一个渔夫，渔夫问他：难道你是大夫屈原吗？为什么你这么的憔悴落魄？屈原回答道：这个世界都醉了，而我醒着，这个世界都不干净了，而我却是干净的，这就是我变成这样的原因啊。渔夫说：真正的圣人啊，不会被外界所束缚，而会顺应环境而改变。屈原回答：我听说刚刚洗过头的人一定会弹一弹帽子，刚刚洗过澡的人一定会抖一抖衣服，我怎么能以干净的身体去适应肮脏的东西呢？如果在一个太平的年代，人与人之间都是亲善和乐，没有矛盾，没有压迫，没有不公，人们会很容易地做到坚持操守。然而在一个危乱的时代，人人为敌，怒目相视，暗地里勾心斗角，明面上剑拔弩张，人们要想做到坚持自己的操守就变得不容易了。有时候这种坚持甚至要以生命作为代价，正因为如此，这种坚持才变得尤为可贵。正如古人所说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商朝末年，纣王暴虐荒淫，横征暴敛，比干叹息道：做臣子的看到君王无道却不进谏，是不忠，因为惧怕死而不说话是懦弱，君王有过则进谏，谏言不听则死不畏惧， 这才是真正的忠啊。于是比干到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。纣王问比干，凭借什么这么大胆？比干说道，我凭借善良和仁义。唐玄宗说，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忠臣。在古代，这样的仁人义士层出不穷，尽管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自己带来危险，却依旧不畏强权，不畏生死。但是这样的人到了近代却慢慢的销声匿迹，许多像这样耿直的行为反而被人们认为是不知变通，不识时务。然而有多少人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在压力面前，不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就范，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去反对邪恶而坚持正义呢？记得在小的时候，善与恶的标准是清晰明了的，故事里面总会有好人和坏人。然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善与恶的定义开始模糊了呢？孔子说道，道不可虚臆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一个真正善良正直的人，是在任何的环境、任何的压力下都会坚持自己信念的人，是在危乱的年代敢于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上的人。他完全不同于中国人所熟知的圆滑和处世哲学，而是中国人的最珍贵的风骨。文天祥是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，他21岁时被宋理宗皇帝钦点为一甲第一名，他的卷子被当时的学者评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。25岁时，文天祥因为奸臣当道而产生退隐的念头，后来又因为直言上书得罪了奸臣贾似道而被免去官职。此后不久，元军大举入侵，将临安城团团围困，文天祥被委任出使元营求和，而被元军扣押。元军想方设法逼迫文天祥投降，试图利用骨肉亲情软化文天祥，迫使他就范，但文天祥始终没有屈服。忽必烈曾经问大臣们，南方和北方的宰相谁最贤能？群臣奏道，北人无如耶律楚材，南人无如文天祥。忽必烈于是下旨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。文天祥听到后这样答道，管仲不死，功名显于天下，天祥不死，遗臭于万年。元军见他不肯屈服，终于将他处死。文天祥在死前曾写过这样一首诗，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，唯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孰己无愧。这句话体现了文天祥一种超越自我的抉择，一种内心境界的升华。他可以选择活着，可以选择高官厚禄、天伦之乐，但是他却宁可选择死，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是心安理得的。文天祥活得坦荡，死得从容，正是这样的气节留下了千古名句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有时候在生活中，看似艰难的选择不一定是错的，看似容易的选择也不一定是对的。听众朋友们，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抉择的时候，选择一条看似艰难的路，也许反而会使我们的内心感到真正的问心无愧。好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